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
时间太长，忘掉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啊。最近呢，消失了很多年的中国前首富陈天桥呢，突然又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陈天桥这个名字有可能有一些听众没有听过啊，但是呢他背后的盛大网络还有已经非常有年代感的网络游戏传奇应该可能大家有所听闻啊。但现在呢，陈天桥除了他以前的这个网游教父的名称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那这个头衔就是美国第二大的外籍地主。陈天桥这个人啊，他就非常非常有争议而且传奇的人生，但是现在因为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美国第二大的外籍地主，所以让他的这个人生的传奇色彩呢又多了一些色彩。在1月10号的时候，美国杂志土地报告的 Land Report 上面就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排名。那根据这个报告上面的报道说，陈天桥在俄勒冈州有一片面积19万8千英亩的林地，所以他就成为了美国现在排名第82位的地主啊，同时呢也是美国第二大的外籍土地的拥有者啊。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19万8千英亩大概是什么概念呢，换算一下它大概就是能11万个标准的足球场，然后是1800个梵蒂冈，又或者是放在美国里面，这个就相当于整个的纽约市，或者呢是 4.5 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陆地面积。那根据俄勒冈州他披露的公开的税务记录啊，陈天桥呢为了买这块地，他在2015年花掉了8500万啊，相当于呢这个已经是到人民币的6亿多了哈。那虽然说美国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但不能说你想我就可以买。外资持有美国土地，尤其是这个农用地啊，它会面临着非常非常严格的在交易之前的审查。像在2023年的时候，德州参议院不是也批准了一项法案嘛？它限制像俄罗斯啊、中国，还有一些国家的公民还有实体出售他们的农用地。那今年已经50岁的陈天桥呢，他现在哈是美国在登记在册的拥有土地最多的华裔，也是拥有第二多土地的外籍人士。那排在他前面的是 Irving 家族，他在缅因州拥有超过120万英亩的林地。不过呢 Irving 他是加拿大人，当然这个审查的力度呢相对啊就会小很多了。好了，除了这个19万8千英亩的土地，陈天桥呢在美国还有很多处的房产。像在2018年他和他的太太就拿了3900万美金买下了纽约第四高楼的范德比尔特大厦。好了，那在之后呢他又用了2500万在洛杉矶郊区买了一个庄园，建筑面积呢是超过了100万平方尺。好了，有一些小道消息就是说啊，陈天桥呢在北加州的西谷，在这个 Los Altos 还有一处豪宅，位置呢大概就是在 Steve Jobs 的家附近。我还看到有一则的小道消息是说，陈天桥早年因为他从中国大陆就移民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住了几年之后呢，经常都和身边的一些友人呢、就抱怨说，哎呀，新加坡太小了。他倒没有抱怨天气，只是说真的是太小了。去过新加坡的人也知道哈，那小是肯定的哈。那如果你说因为小会让你可能在居住空间或是你个人的这种空间感，那一定也会受到这个陆地面积小的影响。或者是我 更愿意相信他真的就是觉得小，所以他才有了在美国我要去买地啊，做美国地主的这种念头。除了在美国呢，陈天桥还在加拿大有一块50万英亩的林地啊，这个面积呢就相当于差不多三个新加坡了。陈天桥啊，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首富。我看过他曾经在这个一次采访当中，他有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我向来不是特别的喜欢钱，我拼命的去挣钱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1973年陈天桥呢出生在浙江的绍兴，他的爸爸呢是一名工程师，他的妈妈是一位老师，所以这样的家境呢，我们不能说他是富二代或是官二代，但起码我认为在知识和滋养环境的这个层面算是一个顶配了。那陈天桥就有了父母的基因还有如此的环境，所以他在这个念书的期间成绩就特别的好。他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从上海的复旦大学提前毕业，然后工作了两年之后呢，就在中国的国企的一家子公司就当副经理。那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在中国大陆当时互联网呢算是在开荒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看到无限的希望，可是也是一片的荒蛮嘛。那你看不到任何的支撑，或者说你也找不到具体的路径。可是陈天桥呢，他确实有这种，我觉得应该也就是知识的积累，当然也有勇气的加持。他看到了一条，他觉得这个绝对是日后的赛道。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陈天桥就辞职。辞职之后呢，他自己创业，和他太太还有他的弟弟啊，一起呢凑了50万。当年哈，99年凑了50万，然后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叫盛大网络。那么这家的盛大网络呢，在当年呢，它是在中国大陆的网上，可以说是第一的社区网络游戏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啊。短短的几个月呢，它就已经吸引了几百万的注册用户。可惜就是好景不长啊，当时刚刚进入2000年的时候呢，在中国经历了一波互联网的泡沫破裂啊，所以盛大网络当时也是在这一波的破裂泡沫当中受到影响的一大批公司当中的其中的一家。但是呢还不至于就是倒了，但就是经营遇到了非常大的困境。就在这个关头呢，陈天桥他还是坚持，他觉得网络游戏行业大有可为，只要熬住了，那未来就可期了。所以在2001年他再出招，他把他的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以30万美元的价格呢，就买到了韩国网络游戏《热血传奇》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好了，那后面的故事呢，其实大家也就比较熟悉了。那在短短大概不到3个月的时间吧，这款的游戏在线的人数就突破了10万。原本他算的要一年大概时间才能够回本，结果开启收费第一个月，就把所有的投资都把它给收回来了。那陈天桥这个放手一搏，果断也将他前3个月的收入通通都拿来去扩充他的这个服务器。之后呢，传奇这款的网络游戏当然也不负众望了，迅速在中国啊火遍了大江南北。我告诉你，这个巅峰时期的传奇有多么的厉害。我跟你说这个数字哈，在2002年的时候呢，在当年的中国网民数量大概只有4800万，反正4900万不到，但是传奇的网上注册的玩家就达到了4000万，最高纪录同时在线玩游戏一度是突破1000万。当时有一种这样子的景象，如果你到我们当时还是有很多那种网咖或者叫网吧啊，那你进去了之后呢，不是每个人家都有电脑哈。我们说在这个网吧里面、网咖里面，它会有联机，很多人进去之后呢，还是那种大大的那个白色的，后面有一个凸起来的那种屏幕的，就那个年代啊。你进去了这个网咖之后呢，你会看到所有的屏幕都是在玩这个传奇的游戏，不能说是100%吧，起码是95%以上啊。你如果不是在玩这款的游戏，你都可能会被旁边的人就觉得他是怎么了，他不知道这款游戏吗？然后说，或者是他是不是病了哈，就是类似这种。我们当时说的有点夸张了，就当年的那个景象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所以也被很多很多网游的超级粉丝的年轻人呢都是挂在嘴边啊，一提起网游就说传奇，一提起网游就说传奇。当然之后呢，陈天桥也是看准了这个趋势哈，陆续在之后推出了彩虹岛还有泡泡糖这些热门的网络游戏，所以盛大网络当然也就赚得盘满钵满了。2004年盛大网络在纳斯达克成功的上市，成为了当时呢最大的中概股。当年呢陈天桥 31岁，身家来到了50亿，就坐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绝对是少年得志啊！31岁，陈天桥当时的身家就达到了50亿。那2004年当然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辉煌的一年，因为盛大网络在美国的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当时的最大中概股。那他呢，也在同一年就坐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还拿到了2004年胡润 IT 富豪榜的首富的称号。当年是吊打了像什么丁磊啊、李彦宏这一众的牛人。这个时候31岁的陈天桥绝对是风头一时无两，意气风发啊。当然呢，人呢，我就觉得他不能总是走上坡路，当然人也不会一辈子倒霉，这件事情是相对的。所以盛大网络在获得空前的成功之后，他就遭到了不少的质疑，当然也是有一些竞争的对手，还有在中国有面对着非常强大的这个监管和竞争的压力啊，这两方面的压力都是肯定的，到现在也是一样。那陈天桥在当年呢，因为这个风头太厉害了，他经常就是因为这种种种的周边质疑和压力，他晚上就没有办法睡得好，他就开始变得影响情绪了啊！影响情绪之后呢，他就会影响他在公司里面经营，他的很多判断、很多的决定会让下面的人或者身边的人就觉得无所适从，他开始不相信身边的一些高管，那这个就很难办了，不排除就说有的是真的就觉得他不合适，但是如果他所有的高管都不信任，就连他弟弟啊，当年跟他一起跟他太太一起凑了50万，最艰难年代一起去打拼事业的弟弟，也都和他形同陌路。那当时是来到了这样子的一种境况。后来呢，他去看医生，后来就确诊他患上了严重的惊恐症。啊，当年的这种情绪病呢，还是属于真的不太被大家所接受跟了解。现在我们已经更多的去了解到啊，情绪方面的健康，我们的 mental health 已经很多很多人除了身体方面的健康之外呢，都特别的重视。但是人怎么可能除了身体之外，大脑就会被忽略掉呢？对吧？所以当年其实陈天桥也就是经历了患上严重惊恐症的这个时候。后来到了2010年呢，陈天桥为了要保持他的健康，那在他妻子和他的商量之下呢，他们最后就决定啊，把这个公司交给他的弟弟，然后自己呢就和家人呢就跑到新加坡去养病了。还是身体重要啊，那命没了你什么都没有办法了，对吧？那2012年他就把盛大私有化啊，然后就退市。退市呢你就可以套现了，他当年套现就大概拿了88亿。啊，后来盛大网络当然就从最山顶啊，然后慢慢慢慢的走下坡路，所以也因为这个网络，就是盛大网络公司，它慢慢慢慢的淡出大家的视野，所以陈天桥或者说大家对于这个当年中国最年轻的首富的这个名号，也就慢慢慢慢的给淡忘了，直到2016年。陈天桥的名字呢又重新出现在媒体上啊，有新闻又出现了陈天桥啊这三个字，这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啊，他给美国的科研机构提供了一笔价值不小的研究的资金，当时好像是有10亿美金啊。当时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呢是要研究人类大脑的秘密啊。此外呢，他在我们公司旁边的加州理工大学啊 Caltech， 他也成立了一个叫脑部科学研究院，并且命名叫天桥和克里斯陈神经科学研究所，就是以他名字去命名的。陈天桥在我们 LA 还有一个庄园啊，那也就是在 Caltech 的旁边。他在买下之前呢，这个庄园在过去40多年吧，将近50年都是南加州大学校长的住处啊，他们的公寓。好了，那我们刚说到这个人生从高峰又回归到日常，然后又重新回归到大家的视野当中，有这种再重来的感觉，那一定是做足了准备的。不过啊，任何的成功都没有办法复制，即使是同一个人。你说我的前半生如此的成功，我能再复制前半生，然后让我们的后半生也能够如此的成功吗？很难。你想他21岁啊，复旦大学名校毕业，学霸一名，31岁成为中国首富啊，事业这个已经是大有所成， 可是35岁就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然后37岁就移民到了新加坡。好了，50岁的今天，他成为了美国第二大的外籍的土地拥有者。所以我觉得陈天桥的人生啊，可能是很多人羡慕的人生，但是呢，他的这个速度就真的像我们追剧集一样，他开了两倍甚至是四倍速。我看到的就是他比人家好像是过完了一个人生，然后再过了一次人生，都比大家要快。当然关于他的评价呢，也有很多各种的角度哈。有的人特别羡慕他，就说他在而立之年31岁当上中国首富，牛。有的人呢就谈到他就觉得有点怕啊，他把这个传奇的网络游戏呢视作洪水猛兽，因为当年的网络游戏，当然你说网络公司赚钱的同时，家长就不愿意了。他觉得就是因为你们这家公司，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把这个游戏推广的如此的受欢迎，你看害得我当年的小孩就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学业，对吧？那就是说他不一定是网络游戏害的，但当年有可能有无数的家长都有如此的抱怨，那所以就特别的就害怕他。还有的人呢就可怜他，比如说把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的这种激流勇退会替他觉得可惜。有的人呢他不只是害怕他，他觉得讨厌他，就说你有钱吧，你还把钱捐到了国外的大学，这个不就是手肘子往外搅嘛，对吧？但现在呢，陈天桥他不太愿意再让大家去记住他曾经中国最年轻的首富，也不需要去让大家记住这个后面有没有人破到的记录。但是呢，在现在50岁的他，我们看到的能够找到的资料，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因为我们听众有很多的牛人啊，可能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啊，那有可能会跟他直接或是间接认识。但我是蛮觉得他很牛很屌，就他现在又过起了他50岁之后的低调，从事一些对于我们人类又是特别有发展、特别有前景、特别有意义的一些事业，比如说投资的事业，比如说是科研的事业，当然重点还是在科研的那一部分啊。你想北加州西谷有不少的一些尖端前沿的项目，你都能够在背后找到陈天桥他的名字啊。其中我跟你说一个最有名的哈，就莫过于呢是跟这个马斯克的Neuralink 他的这个脑机对接设备研发企业去对干的一个叫脑虎科技啊 Neuralink。那这个科技的项目呢，其实也算是陈天桥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在低调当中的布局。毕竟生活要继续啊，人类的发展呢，我们其实还是真的非常感激有这些的牛人，他们愿意还继续投入到这个社会的发展推动当中的。所以凭借着这些科技项目呢，他现在啊还是登上了2023年胡润百富榜，就是厉害的人你想低调都很难哈。还有他以530亿元的财富现在位列在胡润的这个财富榜上的第77位啊，排名呢同时当然有比他之前提升了10位。在2023年的时候啊，早期的时候，他有一次面对一个外媒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才透露了自己曾经当年患上这个精神疾病的经历，并且表示也因为他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他所以才会希望能够用他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所以陈天桥现在当然就没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在这个我们说大厂里面的领军人物啊，这些的 leader 像马化腾啊这么的风光，或是这么的很多人记住。但是呢，他在美国这个100万平方尺的这个庄园里面，却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回头再跟大家说说啊，在美国你要做一个地主啊，应该说是你在美国要做一个外籍地主是有多难，或者说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啊。我们人生的成功啊，除了要有病态一样的努力，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还不要不信啊，就真的要有那个命。 我们刚才在上半段说到的就是原盛大集团啊创始人陈天桥，这个也是当年在31岁成为了中国首富的他呢，现在成为了美国第二大的外籍农场主，因为他在美国买下了198,000英亩的土地，这个换算过来大概就是800平方公里了。那这个面积大概什么概念？我们前半段跟大家说了，大概如果相较于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种对比哈，大概就你就可以想象是110,000个标准的足球场，是那个 soccer field 哈，还有1800个梵蒂冈，或者是125个西湖啊，也相当于整个纽约市4.5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陆地面积。好了，那如果说800平方公里，它又是另外一种的概念啊，就是俄军攻打这个巴赫穆特。当时呢也死了好几万人啊，也只是拿下了42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但陈天桥呢买下的是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美国啊，那相当于就是20个巴赫姆特的这个面积了。这个比2个北京的4环都还要大。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陈天桥他会用这么多钱在美国买这么多的地呢？现在在热播剧《繁花》里面，当然在中国已经这个大结局了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在追啊，追的差不多了是吧？《繁花》里面呢有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就说“唯有土地与明日同在”啊。这个台词呢其实啊，不是《繁花》里面说的，最早是来自于美国的名著《飘》。他当时这句话“唯有土地与明日同在”说的就是不管世事怎么变啊，唯有土地呢可以穿越牛熊，就像明日一样。价值永恒。而陈天桥这个名字，如果对于今天有很多比我年轻的人，可能就真的会十分陌生了。可是像我这个年纪的，或者说比我再年长一点点的哈，就是大概70后啊，80前80左右的，他就是一个当年我是认为神一般的存在哈，因为他堪称是中国网络游戏的鼻祖，中国最年轻的首富，就反正我们很多人当年就觉得哇太厉害了，如果我是他就好了。当然他也赚了我们不少钱，就是类似这种。那在1999年的时候呢，陈天桥因为创立了盛大网络游戏公司，在2001年呢，盛大集团就正式代理了韩国的那一款游戏叫传奇，之后就火爆整个中国。那个时候还不是免费游戏的时代哈，传奇呢还是用点卡制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按市场收费，就是说玩每一个小时我都要还要充值，就是你要充值了才能够继续玩下一个小时。在传奇火爆了之后，盛大网络这家的公司就占领了当时中国网络游戏65%的市场份额。反正只要你走进当年的网咖里面呢，放眼望去，全部的人几乎都是在玩传奇。当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版权意识也不会太强，所以还有很多盗版的出现。听说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就换了皮但内容差不多的一些游戏，当然主打的就不是赚钱了，更多的就是一种情怀，也有一点点哈当年的这个传奇的味道在里面。那凭借着传奇的成功，2004年呢，陈天桥就变成了中国首富。在6年之后呢，他因为有这个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他就举家移民到了新加坡，当时就是为了能够调理身体。其实啊，他现在啊是一位新加坡公民，也就是说呢，陈天桥在美国大规模买地，他这个 land owner 的身份是以新加坡公民的身份去买的。当然他现在也是在美国前100的超级大地主当中排在第82。美国第一大地主是谁呢？是比尔盖茨。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些有钱的人都那么喜欢买地呢？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我们刚刚说了，陈天桥在美国呢大规模的买地啊，成为地主，是以新加坡公民的身份去买的啊，他也一跃成为了现在美国 Top 100里面的这个超级大地主。在这个The Land Report 里面说到的，他是排在第82位。那美国的第一大地主，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 Bill Gates 啊，就是比尔盖茨。我们刚刚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超级富豪都那么喜欢买地啊？我们说富豪喜欢买房子，对吧？那超级富豪呢，就除了买房子之外，他们还喜欢买地。如果按 总结来说，我们其实在刚才也都说过了，还是《繁花》里面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这个来自于美国名著《飘》里面的这句话，就是 唯有土地与明日同在，那就是因为它可以穿越牛熊啊，对不对？在美国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产业，其实不止在美国，全世界的农业都一样。 但如果你再回到在华夏文明里面的5000年历史当中，在这个自古中国就农业都是一个收入又低、风险极大的行业，很多的农民呢，如果哪一年遇到了天灾，那不只是养不活自己了，那可能还要把他的这个祖田给卖了，对吧？还要把他的家产也给卖了，背井离乡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流民。可是慢慢的这种 流民多了之后呢，就特别容易引起愤怒，就变成了农民起义，就会促进了在古代的朝代的更迭。但是美国的农业呢，还是一个风险高的，但它跟这个中国古老的这种农业，它又完全不一样。它在美国算是一个旱涝保收的行业，就是只要这个明天地球不毁灭，在美国当农民呢，开农场 几乎是一个既稳定又可靠的产业了，可以说是真的它比某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传统行业它都更能够有保证。首先美国是承认这个土地私有的，所以这个产权呢是永久，你到美国去买个农场，只要你说我不赌我不卖，我不贷款我不酗酒我不做违法的不被没收，我也不跑到其他地方去创业，甚至你说我都不理财，我也不投资，我就一辈子守着我 家里的这块农地，这块农场，你都可以安安静静的就做一个农场主，你是吃喝不愁的，你几乎也是不太可能破产的，而且你还可以把它传给你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不只是说你种的东西能够卖很多的钱，或者说你种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给你带来财富，原因是在于美国政府给农场的补贴，农场主的补贴非常的多。 在美国一个农民的收入大概有40%是来自于这个财政的补贴，而一个农场主的收入呢大概有50%是来自于政府的补贴。因为美国对于农场主的补贴额度呢远远要比农民要多，就是他补给老板的要补给打工的那要多得多了。像比尔盖茨在美国大规模去买地的时候呢，当时就有美国媒体还调侃，就说比尔盖茨你这钱是不是用来，就说你买地是不是用来骗政府的钱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政府补贴呢？原因是在于美国农业是出口型的农业，它不是说种了这个东西给自己吃，满足全美国的人的，它不能说我自己够吃那就够了。 我们知道在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他们特别小的一些国家，尤其是这样子，我反正自己够吃就可以了，我不想我要不要出口，我不考虑要不要赚钱。但美国的农业呢，它绝对就是出口型，它的比重是出口为主，它是要用来赚钱的。可是呢，国际市场上呢，很多国家为了提高它自己国家农民能够有很高的积极性去种田，也为了确保每个国家都还是有农民它有存在，然后也愿意去种地，所以他们都会 很多的一些政策倾斜，就是给农业去发很多的补贴，所以在农业我们如果以全球来看呢，它算是一个补贴超级内卷的一个行业，你发补贴我也发，你发多我发的比你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美国要出口玉米，那因为美国的玉米比很多的国家都还要便宜，所以那美国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财政补贴把这个价格能够打下来，它把农民的补贴 然后让这个出口的玉米对吧，你的价格就可以更便宜，那就很简单，那就是倾销，就是大家倾销的东西不一样，像中国现在就电车对吧，那美国玉米。那美国农业呢是对内搞强大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呢也是一种倾销。尤其是在川普的时代，在三年这个公开资料可以查到的，三年内就发放了470多亿的这个补贴， 而这个钱都是额外补贴，它每年还有常规的是过千亿的，那个三年470亿是额外的，而美国的农产品的总产值也就是1400亿左右。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这1000亿好像你听上去好像不多，可是呢，美国的农业从业人口呢是非常的少，只有好像不到200万。所以呢，它不是按人口去发补贴，而是按照规模产量去发补贴。 所以如果你的地越多，你的农场越大，那你这个农场主当然你拿到的补贴就越多了。事实上美国农业补贴大部分呢也被少数的大地主给拿走了，好像如果欠收的时候产量不足，那有农业保险补着，对吧？在丰收的时候呢，价格跌了，有目标价格补贴，政府又给你补上了。当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时候，风险比较大，好，买地就确实是变成了一桩穿越牛熊最稳定最靠谱的这个稳赚不赔的价值投资。这个我觉得比巴菲特口中的这个价值投资啊，它更有价值。在庞大的这种补贴之下呢，靠天吃饭的美国农业当然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刚刚说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一种行业。不管是比尔盖茨好，不管是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啊，曾经的中国首富啊，陈天桥，现在在美国大规模的去买地，本质上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我也是要合理合法的去拿美国财政的补贴，对吧？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地主，而且再加上啊，美国的土地很多是黑土啊，非常的肥，机械化大生产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去做这种。我认为任何的投资都没有他这种的旱涝保收了，而这些土地的持有人，他的拥有者呢，也都不是住在当地的这个村民，而是有的都是住在像什么华尔街里面的超级农场主，对吧？所以，股票也好，房子也好，基金也好，我们说到底啊，它都不特别的靠谱。真正的靠谱啊，还有就真的就是，银行里的钱都不靠谱，因为它有可能就变成了一堆的数字，甚至是一堆的废纸。唯有土地才可以和明日永在。
我现在就要启程前往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